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势头似乎正猛，土耳其和中国就安全合作达成共识。土耳其外长哈姆什奥卢还说，中国的安全就是土耳其的安全，承诺将在土耳其国内媒体中消除反华报道。中国媒体还报道说，菲律宾、缅甸和印尼亦都有强烈意愿参与一带一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五月的一带一路论坛上说，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工程。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那次的峰会，其中有近30个国家是国家元首出席。中国承诺在欧洲、亚洲和非洲60多个国家的包括铁路、港口和能源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10,000亿美元。美国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里罗兰说，使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构想并非中国首创。他表示，在冷战结束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亦都尝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形成各国间的互相连通，并促进经济发展，并希望借此将后共产主义的欧亚大陆打造成一个不单只是商贸自由流动，而且亦都是政治和思想上民主开放的地区。罗兰说，虽然现在中国拾起了曾经的旧命题，但是中国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罗兰8月2日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讨论会上说，中国所谓的连通是与中国连接，这个想法的背后不是开放，不是被所有思想理念开放争鸣，绝对不是。罗兰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不单只是基础设施建设，而是一个大战略，终极目的是实现中国的复兴。他说，一带一路既是一种愿景，亦都是实现这种愿景的手段，包括在经济上帮助国有企业找到新的市场，输出过剩产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使中国不必通过改革就能够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不过罗兰说，其中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战略的政治和地缘政治意图，亦都就是通过经济利益来吸引他国，使中国获得更大的地区影响力。罗兰说，命运共同体简短的说，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中心这样的一个想法，亦都就是21世纪数字时代的唐朝秩序。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围绕着中国。罗兰的这些观察来自于他3年多以来对中文资料文献的梳理分析，和在中国的采访考察，亦都是他最近出版《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与战略影响》一书的主要观点之一。如果中国真的实现了这样的欧亚秩序，那个将是一幅怎样的图景？罗兰在书中花了一小部分的篇幅进行了想象，坐标是2035年，欧亚地区人口50亿，其中33亿中产阶级使用阿里巴巴和京东的电子商务平台以及银联系统进行人民币消费。由于贯通欧亚大陆的高铁，中国的货物到达西欧只要不到10日，速度远远快于海运。欧亚地区被中国的北斗系统覆盖，公众使用的 5G 网络由中国国有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提供。公众不用谷歌，没有免书和推特账号，不看 BBC 或者 CNN， 而是使用百度、微博看中国全球电视网 CGTN， 看中国的肥皂剧和大片。新的欧亚互联网自由动和人口的审查员进行监控，控制网络领域的公众讨论，打压对中国和地区伙伴的批评。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通过区域和一系列的双边安排与中国相互联系，如果他们和中国发生争端，他们不能够通过任何的超国家的法律机制解决，而是必须与北京进行双边谈判。中国控制着位于香港的争端解决和仲裁系统，任命仲裁法庭的检察官、法官和律师，而且和中国国内的司法体系一样，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这个西方标准。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已经由近及远，甚至辐射到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和西欧这些发达地区，并依照友好伙伴关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这样的等级秩序进行划分和打交道。中国注重发展权而不是个人自由的权利。中国的投资、经济援助和安全合作不像西方国家一样附加任何条件。因此，中国在帮助其他专制邻国发展经济的同时，亦都维持了这些国家的统治，并使他们能够不断改善控制社会的技术。简言之，罗兰写道，西方的自由思想被扫除，民主没有在欧亚传播，中国的周边地区稳定了，中国在区域秩序的至高之位上君临天下，没有人挑战，其他在经济、政治、安全上依赖北京的国家向北京俯首，尊重北京的利益。未来是否真的会这样发展，没有人知道。但是罗兰说，由于中国主导的投资项目不附带其他的条件，这些项目受到专制领导人的欢迎。罗兰认为，如果放任不管，一带一路或者会助长专制做法在欧亚大陆的盛行，放慢普世价值的传播。罗兰还指出，当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之后，他们或者会越来越难以在政治问题上挑战中国。这种的情况正在发生。几个月前，欧盟原计划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最终因为希腊的反对，计划流产。在此之前，希腊总理访华，期望可以从中国那里获得更多的投资以缓解其财务压力。这样西方政府应该怎样做？罗兰认为，西方政府面临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应当展开一场反一带一路的运动，或者是试图破坏北京的努力，而是应当思考如何将一带一路潜在的危害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罗兰说，对于那些想要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在与中国合作时应当审慎，不应当只是考虑商业利益，而是要更加全面的看问题。其次，他认为西方国家虽然不是好像中国那样出手阔绰，但是可以整合资源，在一些国家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提供中国主导项目之外的其他方案。他说，尤其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方案应当坚持一贯的高标准，包括强调透明度和善治。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这个计划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从中国媒体的宣传来看，中国对这个世纪工程似乎是信心满满。不过罗兰说，他在中国接触到的一些学者虽然没有公开提出批评，但是私下里面认为习近平的这个项目太自负，野心太大。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项目主任马修古德曼表示，他在最近访问中国的过程中亦都听到了一些质疑之声。古德曼说，如果习近平招致很多批评，比如由于很多项目失败，或者是因为引发外界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担忧，或者中国民众讲为什么要将钱散到其他国家而不用于自己的国家，如果他招致那种批评，这个对习近平来讲可能是个问题。古德曼说，他认为到那个时候他就不得不改变路线。但是古德曼说，他觉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古德曼说，他感觉会有足够多的成功项目和积极因素使中国去宣传展示，并宣称一带一路是一项成功的倡议。罗兰说，对于中国在推进过程之中会遇到哪一些的挑战和阻碍，中国的专家学者都已经分析得很透彻。这些的挑战包括欧亚大多社会、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经济投资的可行性、安全因素，以及美国、日本、印度以及中国周边小国的负面反应。罗兰说，中国亦都正在思考解决方案。不过罗兰说，如果中国想要以一带一路为基础构建一个未来的新秩序，这样中国必须说服其他的国家中国领导地区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中国在其中展示出的价值观和规范亦都应当具有普世性。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